弟兄姊妹平安。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而这个危险呢，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性，因为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人都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的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相信在我们每天所看到的新闻当中，不管是从国外的战争的新闻，或者是恐怖的攻击，一直到我们国内这边美国这个地方，在校园里面，在公共场所，有人任意的开枪，开车就冲撞，每一次都有很多人的伤亡。而人性的贪婪也让整个环境，整个我们居住的地方都改变了，气候改变了，自然灾害更多的发生，也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些遭受到了生命跟财产的损失。我们可以说，现在这个年代真的是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在这些遭遇患难的人当中，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因为万物都浮在这样的虚空之下。我请大家看罗马书哈。第二十节，但是受造之物都屈从在这样的虚空之下，并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由于那一位在天上掌管着善与恶的上帝，是他暂时的让他的孩子们浮在这样的虚空之下。而他让我们现在浮在这样的虚空之下，并不是让我们消极的逆来顺受，或者是无可奈何的说，哎呀我倒霉，不是的，他要我们带着一个积极的盼望，一个很热切的期待，期待有那么一天，当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候，要把我们从这败坏的匣子当中释放出来，带我们进入到神儿女的荣耀里面。我们今天就透过保罗他个人所遭受的苦难，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所分享的，我们相信这也是神透过他的话语，在这样的一个患难的世代当中所要安慰我们的。我们一起把接下来的经文读一遍哈，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都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都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主你要用你的话语亲自的安慰我们。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但是感谢主，你常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的心能够顺服，顺服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谢谢主，祷告祈求是靠主的名，阿们。好，刚刚我们读的是和合本的圣经，我今天又用新译本跟大家来分享。好，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头，在他开始一个简短的问安之后呢，他从心里发出了一个对父神一个由衷的颂赞。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满有怜悯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从这一封信的开头，也就是经文的第一节，我们看到他对收信人的问安当中，保罗将哥林多教会、神的教会，还有全亚该亚地区其他教会所有的圣徒都包含在我们这两个字里面。这一群人是在亚该亚地区一个很特别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是尊耶稣基督为主的，他们是敬拜独一上帝真神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神学家称他们为弥赛亚的群体。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员包括从在旧约当中凭着信心仰望那将来会降临的弥赛亚，也包括新约当中还有一直到现在所有透过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之前，所有的信徒都涵盖在弥赛亚团体这个成员里面。而这些信徒所成立的一个地方的教会，就成为弥赛亚这个团体在地上可以被辨认出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加入了教会就是加入了这个弥赛亚团体。请大家跟旁边人说一下哈，欢迎你加入弥赛亚团体。来，而上帝对这一群以他儿子的生命所买赎回来的弥赛亚团体的看顾跟保守，保罗说他就像一位充满怜悯心肠的父亲，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是安慰的神，是各样安慰的神。安慰这个字跟圣灵保惠师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所以保罗所要表达的是，当弥赛亚团体里面的成员神的儿女遭受到患难痛苦的时候，这一位满有怜悯心肠的父亲就像圣灵保惠师一样，就在我们的旁边，就在我们的心底，他加添我们忍耐的心智，他安慰我们所经历的痛苦，他是力量给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行。保罗之所以发出这样的颂赞，不是依靠他头脑里面神学的知识， 而是他亲身的经历的这么真实的怜悯跟安慰。接着他说，他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都经历到神的安慰。在使徒行传还有保罗其他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为传福音所遭受到的各式各样一切的患难，但是他都经历到了，他都经历到了圣灵的安慰和神的同在。他在十一章对他所经历的这一些各式各样一切的患难，他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在十一章他说到，他问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说你们想一想，那一些来到教会自称是基督仆人的人，有哪一个像我这样受了这么多的苦呢？他不但受到更多的劳苦，更多的被关在监牢里，受了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危险。在24到27节当中，他详细的列了很多他经历的苦难，我读给大家听哈。在24节他说，我被犹太人打过五次，每一次40下减去一下，被棍子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有三次碰到船坏了，就在海里面漂流了一昼一夜。第26节，多次的走远路，遇到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外族、城里面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饿又冷，多次没有饭吃，自身哀冷。保罗不单在肉体上遭受了很大的患难，心灵上更是碰到很大很大的压力跟痛苦。在28节他说，除了这些外表外面的事之外，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的压在他的身上。我想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会想说，服侍主要这个样子吗？怎么有人服侍主服侍到这个样子呢？我们可能也会像在使徒行传26章，保罗在传福音之后，菲斯都大人对保罗的一个评语，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我们回来先看第八节哈。保罗在他所经历的各样的患难当中，他提到了在亚细亚所遭遇的那一次患难。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这一次患难，我们相信一般都会认为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教那个地方传福音所引起的整个城市的骚动。他说这样的一个骚动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命，他说这样一个压力远远超过了他所能够忍受的。依照他自己的判断，他自己都断定说，这一次肯定跑不掉，肯定死定了。在其他的中文圣经翻译里面，第九节有一些会翻译成他自己断定被判了死刑。如果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只有一个结果，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想在很久以前，在德州有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人被判了死刑，舆论上有反对，有同情，也有赞成的。死刑宣判了，日期也选定了，要哪一天要执行。最后只有州长 有这个权利可以赦免他。当这个死刑犯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只能够仰望，只能够期待说州长可不可能赦免他。保罗从他个人的经历当中，他知道他明明当时就好像被判了死刑，可是今天他发现他仍然活着，而且还提笔在写信。他当时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但是他现在断定上帝是可以依靠的。他学习到神教导他一个功课，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不仅在面对各样的患难的时候经历到神的拯救，而且他更经历到神在他心灵上的安慰跟医治。保罗知道外在的患难是会对生命造成威胁的，可是让他最没有办法承担的是心灵的忧伤。人有疾病，心能够忍受，但是心灵忧伤，谁能够承担呢？我想从我们的经验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过患难之后，在经历的当时我们不觉得害怕，当我们看到那个撞烂的车子的时候，我们会发抖说我怎么过来的。我们不但吓得发抖，我们晚上都会梦醒，被噩梦所吓醒。如果我们被蛇咬过一次，我们看到绳子都会吓一跳。特别是当我们如果有亲人跟我们分开了，离开了我们，或许刚开始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感觉，但是常常你走过他的房间，你就想起你吃饭的时候看到那张空的椅子，你就想起来。甚至我们不愿意去参加别人的追思礼拜，因为触景伤情，我们不愿意再去 touch 那个感觉，因为心灵的忧伤谁能承担呢？但是保罗在经历过每一次的患难之后，神不但拯救他的身体，更赐下了安慰，医治他的心灵，让他可以再一次的面对多次的同样的重复的患难。保罗所经过的患难不但让他学习到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也看到了他之所以被拯救，神之所以安慰他，是有一个更大的目的的，就是要他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保罗虽然经历过很多不同一切的患难，但是这些患难的经验却不能够安慰人哦。如果保罗要靠他个人的经验去安慰别人的话，那他只能安慰那些被棍子打过的，那些被监牢关过的，或者是同样遭遇到船难的人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当保罗在患难中，上帝透过他自己的话语，保罗借着他的灵修祷告，神亲自在他的话语当中安慰了他。这样从神来的直接的安慰见证，才能够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 第五节，保罗把他个人的苦难跟其他的信徒还有教会所受到的患难跟基督的受苦给连在一起了。如果要信徒说都受基督所受的苦，我们可能会吓跑很多慕道的人。信耶稣要受苦，那谁要信啊？如果我们在读哥罗西书，我们更困惑了。保罗竟然从受苦当中他觉得喜乐，甚至他说他的受苦是要补满基督苦难的不足。如果各位手中的圣经是和本，这一句话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缺。保罗到底想说什么呢？又说受苦很喜乐，又好像他的受苦可以产生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补满基督的苦难。难道我们的主为我们受的苦还不够吗？还需要保罗再补上去吗？我们要来对照其他的经文，我们来理解一下补满这个意思是什么。在哥林多的前书在16章提到有三个人从哥林多教会来到保罗那个地方跟他一起同工传福音。保罗说，哎呀，这三个人太棒了，我很喜欢他们，因为这三个人补上了教会弟兄姐妹对保罗应当有的关怀跟探访。我在另一封信里面，腓立比书里面也提到，腓立比教会差派了以巴弗提，他是教会差派去跟保罗同工的。保罗说，哇，这个弟兄不得了，他不顾生命的做传基督的事工，几乎要死。他说这样的服事是补上的教会应该做的那一部分。从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补足补满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不在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补上来代表这个人。这三个人代表哥林多教会，因为整个教会没有办法去跟保罗同工，所以这三个人代表教会补上了。以巴弗提也是一样，补上了腓立比教会应该要做的，补足了，补满了。如果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我们再看保罗说他自己肉身上的受苦是因为他所服侍的所代表的耶稣不在现场，而由他来补上。几个礼拜前我们才刚刚过完受难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背负了痛苦，他忍受了被神弃绝的痛苦，他承受了神愤怒的痛苦，这三种痛苦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补上的。而且耶稣在经过十字架的羞辱跟痛苦之后，已经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了。保罗怎么说他补上了耶稣所受的痛苦呢？我们也留心注意到，在这几段经文当中，保罗使用两个字来分别表达受苦。他用一个字来表达他个人所受到的痛苦，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基督所受到的痛苦。我们刚刚读的第四节里面，我们在一切患难中，这是他个人的受苦。第五节，我们既然都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很明显的这是基督所受的苦楚。但是跳到哥罗西书这一个经文下面的时候，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明明是保罗个人的受苦，可是保罗却用了基督受苦的那个字。保罗把他个人的受苦，教会弟兄姐妹受的苦，跟基督的受苦给连在一起了。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记载了耶稣向上帝的三个祷告。第一个，他为自己向上帝祷告；第二个，他为在场跟他在一起的那些门徒祷告；第三个祷告，他为我们祷告。我把第三个祷告读给大家听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我们的主说：我不但为这些人来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耶稣为我们祷告，使现在的你我也在上帝，也在耶稣基督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不断的使用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在他里面，来强调信徒跟基督的联合。这样的联合首先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给释放出来。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到，因为知道我们的罪，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章的十七节，既然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坐在天父的右边，保罗却不断地说他和主耶稣一同受苦。保罗知道，当他在受苦的时候，当他在经历患难的时候，耶稣是和他一同受苦的，因为他在基督里面，基督耶稣也在他里面。同样的，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主耶稣也受苦，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一直到主耶稣再回来之前，地上弥赛亚团体所有的成员所遭受到的痛苦，教会所遭受到的逼迫，都可以说2000年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受苦的一个延续。当原来的保罗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在天上，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他问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罗马书十三章也讲到，辱骂你的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表面上是信徒受到逼迫，表面上是信徒受到辱骂，教会受到逼迫，其实是我们的主受到辱骂，受到逼迫。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仍然不断地 持续的为你我受苦，为教会受苦。既然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基督也跟我们一同受苦，那么基督的安慰就必定的会临到我们信徒的身上。这样的真理要带给我们莫大的盼望，特别是如果能你正处在一个受苦患难的环境当中。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保罗看每一次他所经历的患难，他都看成是他代表耶稣，耶稣好像不能够出现在受苦的信徒跟教会当中，而由他来补上，由他来补足。当我们平安喜乐，凡事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哎呀，基督真的在我里面，有主的同在是多么的好。可是当我们处在一个软弱患难的时候呢，我们到一个地步好像觉得神已经丢下我们不管了，我们祷告了很久，耶稣没有出现。虽然我们知道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但是这样的真理，这样的安慰，却常常是处在患难中的信徒们所看不见的。因为心灵的忧伤谁能够忍受呢？但保罗的活生生的见证却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神是发慈悲的父神，赐下各样安慰的神。所以保罗才说，透过他的受苦，他可以，他要来补满，要来补足，要来补上我们所看不见的耶稣也正在和我们一同受苦。阿们。在第六节，保罗知道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借着他所遭遇的患难和所得到的安慰，来安慰所有一样在患难中的所有弥赛亚的群体。保罗的受苦是为了要使我们得着安慰，得着拯救。神先安慰保罗，而当我们今天读到他所写的信之后，就让我们也得着了安慰。而从神来的安慰就能够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忍受所受的苦。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有好几个景况。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是处在哪一个景况呢？你是正处在一个遭遇患难的景况吗？或者是你已经因为遭遇患难得到安慰跟拯救了呢？如果你已经得到了安慰跟拯救，那你有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正在受苦吗？你愿意用从神来的安慰安慰他们吗？使他们也能够忍受目前所遭遇的患难吗？保罗对所有在患难中的信徒，不论是神亲自的安慰他，或者是因为保罗的受苦，他们靠着基督多得安慰。保罗对这样的盼望是十分坚定的，这样的确据是建立在他对神真实的经历上，因为他每一次都受基督的痛苦，就每一次靠着基督都得安慰，这就更坚定了他对神的信心。而我们之所以愿意用我们从神领受的安慰 去安慰别人，我们一样跟保罗一样是抱着这样子坚定的盼望，知道既然都同为弥赛亚群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虽然一同受痛苦，也必照样得安慰。保罗在患难中蒙神的拯救跟安慰，让他确信神还要救他，而且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跟受苦的信徒都要被拯救。因为上帝赐给耶稣的弥赛亚群体，他总不丢弃，一个也不失落。这样的拯救到底，除了因为是神的信实，保罗还说，因为有许多人的祷告。一个人的受苦，不只是耶稣一同受苦，整个教会信徒跟信徒之间也一同的受苦。上帝透过患难炼净他的教会，上帝透过患难培养我们坚忍的性格。相信国内教会目前所遭遇的患难我们都听说了，但我们肯定神的道是无法拦阻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压迫逼迫，在改革开放之后呢，遍地开花，教会成长起来。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的逼迫，也就是在为下一次的复兴来准备。弟兄姐妹们，你正处在患难当中吗？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患难痛苦是必然的。所以耶稣才要事先告诉我们，是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如果我们身体软弱，因为信仰的原因，我们在工作场上，在家庭当中受到痛苦跟逼迫，我们可以肯定基督与我们正在一同受苦，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苦难让我们学习到不依靠自己，只依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而当我们从神得到安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约伯一样发出这样的赞美：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天亲眼看见了你。我们的主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他从世界拣选了我们，所以世界就恨我们。所以我们这一群蒙主所拣选的弥赛亚团体，就是一个受苦的团体。当然，如果你现在生活很平顺，身体也健康，我真的为你感谢主。但是这一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需要我们的祷告。今天你手上有秩序单，上面有很多代祷的事项，因为这一些代祷事项会被成就，神要透过我们的代祷，从天上赐下格外的恩典给他们。教会一直都有一个需要，就是呼召更多人起来服侍，不管是主日的整个程序，或者是各个团契当中，我们需要很多人摆上。我们也看到有许多弟兄姐妹就像以巴弗提，像保罗一样不顾性命的做基督的功夫。他们这样的受苦，他们这样的摆上，我相信是回应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所以在心态上面，他们也想要补上，也想要补足补满基督的苦楚。弟兄姐妹们，你是怎么回应主耶稣救赎你的大爱呢？你愿意 为那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吗？你愿意为那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为他们代求吗？神要借着我们的代祷赐下格外的恩典，拯救安慰跟力量给这些需要的人。甚至如果有人说，哎呀，你怎么服侍到这个地步，服侍到好像癫狂的地步，我想我们也可以像保罗这样的回答他们，纵然是癫狂，我们也是喜乐的，为主的缘故而癫狂。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患难的时代，你的话语安慰了我们，因着你的信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不改变。因着你对我们的爱，你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一直到今天你仍然和我们一同受苦，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热切的盼望你的第二次的再来。这个盼望就是到那一天，你要拯救我们脱离这败坏的辖制，进入到你荣耀神儿女的自由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